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一集我们想要探讨的题目是：学佛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这个题目是在问我们学佛，除了对自己之外呢，是不是对于国家社会呢，其实也是有它的贡献？因为是不是这样子才能够说我们学佛？那这个学佛对国家利益，对于我们的社会的利益，那最后我们是要获得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学佛最终目的是什么的一个探讨啦，也是一个学佛的最高的理想是什么的一个探讨。那这种探讨呢，它不是像小圣那样子只是独善其身了。那如果我们从阿含经来看，阿含经虽然称为是小圣的经典呢，可是其实它是在佛陀已经三转法轮把小圣大圣呢通通都讲完之后呢记载下来的二圣的经典，以解脱道的道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其实里面有蕴含很多大圣的道理啊，只是经常为世间人所忽略而已。那学佛最终的目的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用两个目标来说明。第一个目标是要跨越世间的阶级种姓，也就是说在佛陀在古印度出生的时候呢，古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有所谓的婆罗门、刹帝利、还有一些居士索陀罗等等，总共有四个种姓，这个四个种姓是不可以跨越的，也就是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居士永远是居士，索陀罗他是个奴隶，永远是奴隶，所以他们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个阶级呢是被固定的，而且是世袭，永远不能翻转的，因为这样产生的阶级的压迫啊。那佛陀在这样子的种姓的制度的世界之下呢，佛陀就出来主张来打破种姓制度。然后他就在当时呢有一种运动叫沙门运动很多出家人来修行，可是那出家人所修行呢都没有办法来获得真正的解脱，也没有办法让整个社会更进步更和谐。 因此佛陀呢就建立佛教，讲说佛法，来打破这个世间的这个种种的不平等，打破种姓阶级制度的这种压迫。佛陀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他有这样说啊，说这个种姓制度啊，或者整个社会的这种阶级制度，其实也有它的必然性，那也有它的坏处。佛陀这样说啊，佛告婆悉刹，有四种姓，善恶俱之，智者所举，智者所择。何谓为是？一者刹利种，二者婆罗门种，三者居士种，四者首陀罗种。也就是说，佛陀告诉这个婆悉刹说，这四个种姓呢，是有智慧的人也会把它建立起来的，可是有智慧的人也会呵责他。那为什么有智慧的人会把它建立起来呢？因为呢，有智慧在我们的世间里面啊，人就有种种的贤人跟愚痴的人。那这是一个社会呢本来存在的一个自然现象啊。所以我们常常也说啊，仁者多劳啊。所以这个世间呢，就是有聪慧跟愚痴者，有勤劳跟懒惰者，有种种的各色各类的人啊。那也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这种能力之间的差别，跟最后所获得果报的不同。只是这种种姓制度呢，佛陀有说到啊，所有的种姓都有人行恶，也都有人行善，所以说其实没有哪一个种姓比哪个种姓高贵的。可是呢，我们的这个社会呢，不管是古印度的社会，或是来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总是会有不同的阶级。可是呢，有一种阶级的情况是不应该存在，就是这种阶级的不流动。也就像这种种姓制度，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居士永远是居士，首陀罗永远是首陀罗。即使他怎么行善，他就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呢，能够到达这个居士的这种地位。就好比说，如果一个社会啊，阶级压迫非常严重，有钱人永远是有钱人，没有钱人永远没钱人，然后没有钱的人还要缴更多的税，没办法，永远没办法翻身。即使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智慧，怎么努力都没办法翻身。那这样子就会造成阶级的不流动，就产生阶级的压迫。所以佛法其实就要打破这样子的阶级压迫。所以佛陀啊，他就提出一种主张来反对这样的种姓制度。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他这样说啊，佛告婆悉刹，今者现见婆罗门种嫁娶产生与世无异，而作诈称我是梵种，从梵口生，现得清净，后亦清净。婆悉刹，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也就是说，佛陀啊，就举出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它是一个不可推翻的事实。也就是说，婆罗门种姓啊，他们自己说啊，说他们是天上的大梵天王，大梵王嘴巴里面出生的，所以说他们是最高贵的，所以他们出生之后就是清净的，死了以后也是清净，他的后代也都是清净，一切都是清净，他们所作所为都是清净。可是佛陀就指出来说，如果你们是梵口所生啊，可是明明 现在所能够看到，就是你们呢跟大家一模一样啊，都是从父母亲的这种婚嫁之中呢，然后从产门而生啊，而且跟世间人的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差别性啊。你们只是自己在用欺骗的语言来诈称说你们是饭口所生啊，然后说饭口出生之后呢，就能够现前获得身心的清净，就能够超越一切的种性，然后以后也是可以获得清净，乃至未来的子孙从你们这样出生的，通通都是可以获得清净。佛陀就说，其实佛陀建立叫做沙门啊，然后在皈依佛陀来修行的这些沙门里面呢，是从各个种姓里面通通都可以的。也就是说在佛法的修行里面哈，它是没有种姓的差别的，也就是说没有说社会上的哪一个阶级才可以来修行，你是国王也可以来修行，你是祭司也可以来修行，你是一般的士农工商也可以来修行，乃至你是首陀罗也可以来修行。所以在佛世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啊。优婆离是一个剃头的，可是他就当很多释迦族的这些王子的师兄，这些王子师兄都还要向优婆离来礼拜啊，其实就是来打破啊这种种姓的制度。所以说在修行里面呢，事实上我们说啊，世间有种种的阶级，而且这阶级是不能免的，因为那是一个现象。可是人最需要的一种阶级的流动，就是人是可以在修行上是平等的，而这个平等呢，是从根本上平等，乃至呢出家在家也是平等。所以佛陀也说啊，在佛门里面的修行是四众平等啊，而不是穿着僧衣的完全超胜于在家居士。当然在家居士也不决然超胜于出家人，也就事实上在家出家呢都是一样的平等，乃至呢男女相也没有中间的什么差别相，其实也是一样的平等，乃至呢一切的人跟畜生其实也是一样的平等啊。这样子能够在佛法中共同修行，而不分种姓不分阶级，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首先要能够知道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能够跨越世间的种姓阶级。那除了这种世间的种姓阶级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种姓阶级叫做宗教的阶级种姓，这也是我们所应该要跨越的，要跨越宗教的种姓阶级。那什么叫这个宗教性的种姓阶级呢？譬如说啊，在旧约全书里面的创世纪里面这样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记载着说，上帝永远是上帝，所以上帝创造一切万物，然后创造了根据上帝的形象而创造的人，所以人永远为人，人永远是上帝的奴仆。那上帝也创造了这个地上的爬行的动物啊，空中的鸟啊，水里面的鱼啊，然后由人来管理这些动物，而这些动物呢永远是动物。所以说在旧约的记载里面呢，跟他们的思想里面呢，也是一种种姓阶级制度，也就是说上帝永远是上帝，人永远是人， 动物永远是动物，不管怎么样呢，都不能改变。你做的再好，也不能成为上帝。人做的再差，也不会变成鱼，只是下到地狱。做的好，上升天堂，当上帝的奴仆。那些动物呢，也跟人呢，永远没办法平等，他们永远是可以被任意的宰杀跟饮食。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宗教性的种姓阶级。那佛法的修行也是要打破这个，因为事实上我们人跟动物本来就是相当接近，因为我们人跟动物都是八世兴亡啊，我们都跟动物一样有情感啊，动物之间有他们的爱情，有他们的怨恨，乃至有他们的社会制度，有他们的语言，有种种的事情通通都有。所以动物也有他们的父母啊，所以说有些猴子啊，他也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啊，他的子女是谁啊，他们跟我们是有同样的情感的，只是他们少了能够表达出他们情感的语言而已啊。可是他们内心的领受事实上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那人跟上帝呢有一个差别，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们主张上帝呢是永生的，所以他永远就是永恒的，而人呢会有生死嘛，所以人呢不可能是永生的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上帝永远是上帝，人永远是人啊。我们看看啊，新约圣经里面怎么说。新约全书罗马书，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人如果想要永生呢，是必须要依靠上帝的恩赐，恩赐之后升到天上来获得快乐，而获得永生。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有一种生命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其实它就必然要灭啊。就像说如果人是上帝创造而被创造在世间，他毕竟要死了之后才有可能升天嘛。他死了在人间还有什么永生可言呢？那能够升到天上，那是新的出生啊。那能够新的出生，那一定还会再灭亡，因为生跟灭呢它是相对应的。如果是真正的永生呢，其实那就叫无生，它不是可以被出生的法。那其实如果我们从佛法的眼光来思维这些道理啊，在佛法中说轮回，众生一直轮回不已呢，在六道里面轮回呢，其实就在说明众生是本来就是永生的。如果众生不是是永生的，如何可能从过去世轮回到这一世，又从这一世呢可能轮回成动物，可能轮回成恶鬼，可能轮回成这个地狱呢？又如何能够轮回成天呢？又如何可能轮回成阿修罗呢？所以佛法中说众生是轮回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永生，因为永生才有轮回可言嘛。如果不是永生，那就应该一次就灭完了，就灭尽了，那有可能轮回呢？所以轮回其实就是永生。这个轮回为什么可以永远而轮回不死呢？其实就是因为有第八世如来藏的存在，所以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永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就是有第八世如来藏，而使得众生在六界里面，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不已而永生者，只是这种永生的品质呢极为恶劣，因为一下生 为地狱受种种苦，当恶鬼也受种种苦，当畜生也受种种苦，就是当人呢也苦多乐少，当天人呢虽然乐多苦少，可是呢也毕竟要死亡，然后再获得另外一世的生命，然后这样子变幻不已来获得永生。可这种永生呢其实是品质不好的永生，乃是他们信耶所说的上帝的选民死了之后升到 上天去，也是要先死了之后才去啊。那能够离开这里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凭借的是什么呢？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法，它是永远存在的，才能够使永生能够成为一种可能嘛。可是我们看到在新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什么是永生的基础啊，所说的全然是上帝的恩赐而已。可是是什么基础可以让一个人永生呢？没有，其实都是一世而已，都是灭了，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上帝对于他们，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承诺呢，要从祖先开始说起。可是祖先死了之后，继续对他的儿子承诺。可是佛法不是这样子，佛法永生的承诺不在这里，永生的承诺是因为法界的事实，是因为每个众生都有第八识如来藏，而这个不需要任何承诺，没有这样的承诺，他照样是永生，这个才是真正的法界实相啊。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知道说，我们要跨越宗教性的这种种姓阶级呢，那才有可能。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众生是轮回，而轮回就是永生，因为有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的永恒存在，让众生轮回而永生，所以诸佛菩萨也是显然一定可以永生，而且是永恒的存在。只是他们永恒的存在呢的品质比我们好太多了，因为他可以获得解脱，在十法界中的解脱。而我们看看《悲华经》里面佛陀怎么说。佛告极意菩萨：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以本愿故取净妙国，亦以愿故取不净土，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大悲故，取施避恶不净土耳。是故无以本愿除死不净秽恶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说，其实以佛陀他的福德智慧呢，他的本愿可以是要取净妙土的，是要成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清净世界啊。因为其实一切诸佛他的能力都一样的，他可以成就一切清净的国土，可是他也可以依他的智慧跟能力呢，也发愿来取不净之土。只是因为众生呢非常的可怜，所以诸佛菩萨呢就怎么样呢，发起大悲啊，愿意来这个秽恶之土呢来示现成佛。可是呢，事实上诸佛菩萨都有能力来成就像西方极乐一样的清净佛土，而且显然他们的世界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清净的世界而已，他们可以有无量无边的清净世界去成就。当然他有那样的能力成就清净的世界，那来到这种秽恶不净的世界呢又有何难事呢？只是这个是一切悲心不足的人所不愿做而已。可是诸佛菩萨因为有大悲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来到这个秽恶之土呢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样可以成佛， 告诉我们一切众生，说我们既然都可以轮回生死了，表示我们是永生的，因为这个永生的这个基础呢，所以我们一切众生也必定可以成佛，就可以来跨越一切的种性，来跨越世间的阶级种性跟宗教性的阶级种性。好，今天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空行母，原著坎贝尔，译者吕艾伦，作者为苏格兰哲学家，曾担任卡卢仁波切的随身翻译，之后成为卡卢的空行母，后来发觉自己只是双生法中被利用的工具，也发现密宗的父权社会控制女性的本质，于是将亲身经历及观察到的事实写下来出版，公诸于世。